曾经是亚洲金都，一度拥有小香港、小上海美名的九份，在金光褪尽、沉寂20多年后的今天，山海景致再度吸引人们的目光。其中层层依山坡逐建、错落有致的矿山聚落，默默叙述着昔年黄金岁月。初到九份，首先迎接你的是一览无遗的山海风光。九份位在台湾东北角瑞芳镇，和邻近的金瓜石都是因为发现黄金而兴起的矿业聚落，也因为矿脉枯竭而没落。自寻烂走入沉寂的九份，在时空交替、物换星移中，又因为怀旧风潮的再度兴起，重登观光舞台。沿着蜿蜒如蛇的公路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随着四季变化的海景和山景，以及昔日的九份古老建筑物。在时间流逝中，东北角海岸沿岸特殊景观的阴阳海，以及经营困难任其荒废的李乐炼铜厂，黑黝黝的长龙烟囱讽刺地展现出人类自认为的人定胜天，一片荒芜的景象叫人看的是不胜唏嘘。经过颠尖的山路，终于抵达耀眼九份采金石的源头。想象着光绪年间的铁路工人无意间发现了砂金开始，到光绪18年，有人溯基隆河而上，在九份的山上发现了小金瓜鹿头的兴高采烈，再由鹿头开采到凿洞采矿的一番百年金矿石，着实令人无法想象，在这些山坡里面其实布满了像蜘蛛网一样可以互通的坑道呢。
伊内底一卡迄个有无？一卡迄个恁看，起底是不内底遐？迄内底一个飞机顶咧。他们以前说是飞机场。
这个下面。
对啊，就是在那个下面那个。迄个就是像飞机行，内底哇哗，你知？迄内底入面，我用迄、那个我较早烧哦，我定来入面，我用迄个电梯火那个烧哦，遮的壁烧去无看到壁了就，所以他们都叫它是飞机场。那飞机场下骹落去哦，佫吊线过落去，
吊线
还
是
佫
落去。
吊线，
这个那个竖井往下，竖井往下、嗯，还有那个斜坡道往下。嗯，斜坡道，斜坡道往下，迄、那个斜坡道已经封闭了，万港封闭，因为斜坡道落去哦，你即摆定定人落去哦，唔都空气在变的时候，内底空气在变哦，因为较早大金公司有咧做哦，伊内底通风啥好个咧，啊，即摆所有的
怕窒息，
碰布啦啥个哦，迄通风哦，车风车啦啥拢收啊就对咧，所以惊讲内底这边来塞开啊，死死啊，有啥哦，人。
我啊，你讲飞机场，迄是因为咱安全严较定，
定
所以会当掀遐看，
系啊。啊，你若无法定，你若像一般来哦，伊若差不多几十米啊，差不多20米啊，20米来江苏面哦，伊就是爱留条啊，
不安条
爱留，哦，伊才知啊。但是伊这就是定，所以讲伊啊，甲开塞，甲开足快的。你若入去个内底哦，地主的声你听你会惊，他那这滴滴滴，好像好，伊啊水滴流的声哦，像咱你讲安尼滴讲 讲铁工安尼，还是你讲一个，
还佫有回音呐、啊。
嗯，安尼，伊内底，就是你这个起立就是。因来先，来因今日来遮佚佗的时候，我拢叫因讲哦，你若山的，若无阮甲你出来哦，你若顺路的行是无要紧就对，但是山顶你最好你是莫去弄着。
远啊，看着水啊。
你反正就你视野看得到就好了，你就不要好奇说啊，照去宾馆山上爬上去看那个。他因为他那个台新公司啊，在设的时候里面的事情啊，事情很多。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差不多都封闭了，可是封闭是封闭啊，你也不能说
好奇就
好奇跑上去看，万一要掉下去啊，还是什么，是不是很麻烦的、啊、这种？
要小心安全啊！
对啊。
回首石柱侵移、矿坑封闭、盛况不再的隧道口。坚决九份矿城繁华面貌褪去的落寞，代表财富荣华的矿山已非往昔的景象。不过缅怀昔日采矿景致，前人血汗仿佛是历历可见。
你们来这里就是逛一逛，刚刚遇到九分的进去，就是假王爷啦，还有什么王命阿爷啦，这个是你们台北拿过来的嘛？那有什么意思？嗯，
等下来这边，
我就尽量说你们要看，那你们就是要去看路途，不要看什么太祖宾馆啦，什么看什么说黄金神社啦。路途其实你们要看路途的时候，人家的以前那个采矿是怎么采的，才看得到。那整个矿山的文化，那么样的人看不到啊。
对，最主要是当时哈、哦，大概开采成本一盎司大概要300美元。
一盎司300美元
啊？对，成本哦。可是当时曾经就是这个国际盘价呢，降到大概280嘛。根本采得越多赔得越多。更早他曾经有一度突破600嘛，当然那时候是有利可图，可是后来竟然不到一半。才200多块美元，
就没有值得开采的。
不是，就是他没办法维持嘛，
也不是不值得开采的。其实他开采的成本很高，
对，
太高了，因为那坑里面都很长，都是一两公里，对。啊，那你那个补修啦、补修费啦，还有那个那个材料费啦，它那个成本太高了，成本太高，你那个拿黄金的价钱呐、啊，
不够，
到那个拿这个成本了、
啊，而且还有环保的问题，
不高啊。
因为它采出来之后，它除了破坏这个生态以外，同时它炼矿的过程中，它可能会用到很多的强酸、哦，用到一些氢化物，用到水银汞嘛，这些污染呢，你要克服也蛮困难的。大环境的改变，
因为其实那环境都改变了，都它带给地主。
最近这些年来，新的商家和新的建筑物不断地在九份诞生，新旧呈现的九份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致总是散发特殊而古朴的气氛。一段段沿山而筑的石阶，一间间充满着吸引力的商家，好不热闹。顺着石阶拾级而上，还来不及喘一口气，就被眼前这撮古意盎然的茶坊吸住眼光。还没进到屋里，站在木门外，单单古朴的造型就够令人惊艳了。 心理学上曾经有这么一说，画作是画家心理与意蕴的投影，我的九份木海光灿壮丽，抒情的九份人文温馨隽永，每一笔每一画都叫观赏者感受到画家对九份那一种真挚热忱的爱。在这儿停顿脚步，稍作休憩，您会发现心满意足，因为除了喝茶，您还可以看看鱼，看看店内搜集的古物，或者流连于九份艺术馆，或者是石阶至茶坊旁的陶工坊，上一堂随意的陶艺课程。最棒的是不需要缴学费，小夫妻俩加上七舅三人同心协力窃建的这间陶坊，除了追求创造提升技术，他们坚持理想与随遇而安的随缘，让人感受出九份在地人的淳朴与善良。而且直居九份的洪世雄、詹启宏、詹美玉同时都具备的智慧、热忱与创意，除此之外，他们还多用了眼、手、心去塑绘出在地人观点的九份心情图像。
对对对，相对来说，因为你的想法可能比较天马行空啊，怎么样的不一定。但是你杯子啊、茶壶啊，它应该基本上它一定要实用，所以
它有一个固定的模式。
对对对，除非美观的话是依我们自己的喜好下去做它没错，可是基本上它要可以用。
那像你，比如说你要挖掉多少，这些都是靠自己的直觉了，是不是？
对。
手经验啊，
对，你手再摸大概就可以知道它的厚薄度大概到哪里，太薄的话不行，太厚的话到时候烧的时候容易裂掉，
烧的时候会裂掉，对
对，容易裂的、那所以我们在制作这个的话，做这生活条就是靠经验，
完全要靠经验，
对，因为你这样摸的话你就知道它这个东西的厚薄度嘛，好，比如说你在摸它这个可以轻轻摸它，对，它有一定的那个软硬度在啊。如果这个厚度你就可以看啊，差不多刚刚好。
我们没有特别说想说，是不是这做出来的东西价位怎么样？是没有。那我们大部分就是以它烧出来， 我们看到的感觉下去做，下去做定义。
定价，
对，因为你如果说现在定价的话，那搞不好你这个东西不是很好，或者是说这个东西是出乎你意料之外，像有一些颜色是你烧过一次，它不可能再出来的颜色，
对，
会，有时候我们想要的那个感觉本来是在烧不出来，可是它这次烧出来的时候，它突然是那种颜色跟你的那个图很搭配，那种很柔和的感觉，会有。
这一种跟一般的油画的彩那个
又不一样哦。
对，油画水彩啊，一些颜料之类的东西不一样，因为釉料的东西是混合很多种的配方，
矿物质，
比如说矿物质啊，比如人的骨头灰也可以啊，树啊，
啊真的啊，
树灰，大自然的东西啊，只要能烧成，把它研磨成，经过烧过成灰，灰烬之后，然后再加工，然后混合下去，然后几种配方调一调，加起来就成一种料。
所以里面的世界让人家探索不完。
对，其实你看得到的东西都可以当成一种釉料。而人家不要的瓶瓶罐罐啊，也等于说是环保废物利用，我们把它回收回来。
你那个出来会有那种结晶状的原因，
对对对对对对对，结晶状的原因就是它冷却的时候哈，它自然会裂。冷却的时候，它因为它的那个收缩比跟陶不一样。
由于多数人都是带着一颗寻访遗迹的心情走访繁华的九份，以致对当地的人文生活环境多少造成了冲击。一些弥足珍贵的观光资源也在无形中受到严重的破坏。到底人类自认为的开发是否小字影响个人，大致影响整个社会呢？大自然的反扑应该算是最肯定的答复了。Thank you.
再怎么保守，那个人生的变化还是无常的。比如说这一次的这个象龙台风以后，九份的这个山崩的事对我杀伤力很大。我怎么样保守，怎么样规划，怎么样设计哈，都还是会有意外，因为天灾是我们没有办法
不可避免的。
我会涉及到就是说我的生活开销减到最低最低，啊，那我把家里顾到已经就是基本的东西都没有问题，啊，那我的店也都好像很正常，啊，没有什么大的利润，但是也不至于亏钱，所以我觉得我很安心，啊，不用再忙。但是一个天灾让我整个这个。
全部全乱了，
全部乱了。
在宁静与喧嚣的激战中，在质朴与华丽的对比之下，这个记载着时代变迁、充满很多故事的小镇，仿如一幅千变万化的画。白天山城景致迷人，夜景同样叫人心动。楼塌楼起，人声杂沓，万商云集，但求大家在新旧冲突中坦然面对矿山的每一个动静，凭着热爱台湾土地的直觉与感受，以怀旧欣赏的胸襟多加疼惜关爱九份，使美丽宝岛青山绿水常伴，并幻化时空为永恒。